喂，
啊，你好，
齐老师你好，
好，
刚刚开始学心中心，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个发菩提心是个什么。
发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发救度众生之心，这就是发菩提心。就像我们心中心法上座打坐，你不都这样祈祷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听得着吗？这就是发菩提心啊，发众生之心就是发菩提心。
但是从真实的自我的那个内心来讲，现在根本就有点还发不起来，就发不起来这个所谓的救度众生的心，就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都很多呢，还就是。
不是先说的速开智慧成佛吗？然后再说了一句救度众生啊，在救度众生以前都不是先说了速开智慧成佛？
也就是说，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速开智慧的过
以后才可能救度众生啊！你自己不成就，说救度众生是戏论了，不可能啊！
对对对，那就是我看到黄檗断际禅师的那个书哈，他讲就是佛与众生皆不可得。如果说
你
佛
说
与众
这，
生皆不可得的话，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救度众生，不就也是一个做这个众生做佛见做众生见了吗？
做佛见众生见着，
就它里面是讲，
这行了啊，这就可以了。佛也不可得，众生也不可得，都不可得。
现在都没有没，还没有办法想了，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了，我回再，
不用理解，这我们是直接说的，不用理解。
不用理解，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齐老师。
这个点儿你要去了解这个小乘的修法，或者是小乘的之间，他们就是，哎，就是谁有佛可成，哎，就是有众生可度，但是呢，这个我可能不度，我就待在那个定境里边，我在这待着，我入那个身定，一定定8万大劫，他就认为我一定是有佛可成的。然后有众生吧，有众生，但是我可能不度众生，但是就确实有众生，也确实有佛，哎，而且我要成佛，我认为成佛就是在那个定境里边啊，空空荡荡的，他直接就这样了。
我现在因为看了书，我就认为大乘才是究竟的，所以所谓的小乘，我就根本压根儿就不去看，也不去，我根本不看。
矫
就是比
正
如说。
就是刚才就差了他刚才说的那度众生的问题，矫正不发心，不发度众生的心，只要自己出离啊，要发出离心。大乘菩萨也发出离心呢，但是我自己出离有啥意思啊？我要带领大家都出离，离开这个火宅，离开这个大苦海。还有一种又跟这大小乘不同了，我要在这个火宅里修行成就，把这个火宅现身好，大家都在这里，还有这种思想，这个不用出离了。这个思想听到过没有？这个思想，
没有听到过，那不是妥妥的
其实
折
啊，
扇
这是善
吗？
人道，这就是善人道思想。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好，大家都在这儿，这是个善人道。佛法是要出离的，佛打法心就是先定义是火宅苦海，要出离这个。为什么呢？你再建设好，生死还有没有？佛法是要了生死，这是最根本的。它就有生死，然后离开这个生死，是要就是发心了生死，这是佛法的内容。
你看你哪个点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接着问。
现在目前就是在平常做观照的时候，这个自己的这种习气啊太重了，太断不赢，感觉就是
这里
也就
边
是。
我其实有特别想去跟您交流一点，我是就你认为那个习气重。咱不先说它轻重，不先说习气多少，你认为啥是习气？
就是比方说看到就是在见闻觉知上面嘛，就是总会动念，会起见解。比方说，我今天在整理仓库的时候，一看到那个垃圾袋，哎，我就在想，哎呀，怎么买了这么多垃圾袋呀？哎呀，这是谁把这些垃圾袋搞得那么乱？哎，他就不就就会。想这些就会起这些见解，动这些念头嘛，然后就但是自己也没有忘记说就是要做观照的功夫，然后就马上断， 然后等一下再清清别的东西的时候又是这样，就是感觉断都断不赢，就是不断的起不断的起。
你要是初初练习观照呢，说发现念头能不跟念头跑啊，先这么练没毛病。但从认识上啊，就说咱们说的断烦恼并不是断那个生活的不如意。为什么刚才齐老师也说那点，咱们再反过来继续再磨一下啊。说有些人为认为苦，什么是苦？我生活不如意，我就是苦。哎，我工作不好，我钱不够花，我家庭不和睦，我儿女考不上清华，他认为这是苦。
嗯，
不是。还有一种认为，哎呀，我这个平时家务太多，工作难做啊，这种不如意也是苦。他跟别人对比啊，你看别人没有那么多家务，还能雇保姆啊，别人工作上班喝喝茶看看报纸啊，这工作比我轻松，比我挣的还多。他认为这种不如意是苦，不是。我们说的苦是逼迫性，我们说的生死和烦恼就是专指生死，而不是说你那些生活那些小烦呀、不如意，不是专指那些。当然我们没有否定你说发现念头不跟念头跑，但是有一点，你不要认为什么念头都不好。你比如做工作，或者平时煮饭做家务，你需要构思这家务怎么做啊，先怎么做后怎么做，这些我认为这个念头起来以后不是必须要断的。你在构思你要怎么做家务，怎么去做菜，先后顺序怎么做菜，怎么做的好吃，包括工作怎么规划，今天工作一二三条做什么，还有甚至要写文案的，要有作家的，那都要构思。他不是说你一定是什么念头都是坏的，都是不可用的。
哦，讲到这里哈，就是老师，我想再问一下，比方说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很坐着坐着就很长一段时间根本都忘记了关照了。比方说我今天在整理仓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根本都忘记了关照。像这种情况，就是也就是说我做事的时候我成为这个做事本身去了，像这种有问题吗？
齐老师，他说问老师。
喂。
哎，齐老师，齐老师。
哎。
就说我在做事的时候哈，比方说我今天整理仓库的时候，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都忘了关照了，就是做事就成为这个做事本身了。
啊，简单的说吧。
嗯。
简单的说吧，做事的时候不关照。不休息，不但是不关照，不休息，是在你的时间里休息，做事的时间里不休息，不要考虑休息了。
哦、
做事你只管做事，不要考虑休息了。做事的时候不休息。
哦、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比方说，我想，哎呀，这个袋子怎么买了这么多？像这种想法，它到底是属于妄念吗？
那不属于工作内容吗？你工作中用不了这么，结果买了这么多，你还不跟你老板说说呀？买这么多这干啥？这不休息不关照，工作的时候休息关照。
哦，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比方说现在，因为我本身在元英古寺这边住着，现在在做义工嘛，就，比方说出门走路是让我就特别就是这个关照心会特别的警觉的，就是比方说，路上看见什么什么，我就一直因为看了二组的书，看了这些书之后呢，就一直在脑子里就盘旋这些问题哈，这个在盘旋的这个过程当中属不属于妄念？比方说我看到树的时候，看到草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也是佛性的显现啊，什么什么，在想这些的时候，这种叫不叫妄念？
当然叫妄念，咋会不叫啊？也叫妄念。
比方说我吃饭，还有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有自己偏爱的这种食物，我就会在自己跟自己说。哎呀，当要想吃这个的时候，不要去想，吉祥随顺就行了。在心里想这个的时候，这属不属于妄念？
属于妄念。
哈，这个是属于妄念吗？
你的意思是正确的不属于妄念，错误的才属于妄念。
哦，那我
正确的错误的全都属于妄念。
哦，正确的不属于妄念是吗？
我都不是，全都属于妄念。
哦，全都属于妄念。那就是那我们就是平常要就是断所有的念头咯，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当中有念头就断咯，不管啥念头、
啊、
不管好的坏的。
说得好啊，你说得好啊，是啊，是对的。
那如果是这样，那工作的时候为啥不要断呢？工作的时候 比方说跟工作有关的。
最后你要有啥工作没有？还有啥工作吗？断了。
哎，你就像刚才。
如果还有啥工作，就是要断了。你说工作的时候断了关键，那还有办法工作，那你就断了。
哦哦，我明白，明白了，明白了。齐老师，谢谢谢谢，明白了。
好吧。
嗯，谢谢谢谢。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齐老师好，魏老师好，我还是想接着上一个师兄刚才说的那个妄念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假如你脑子里既不想好事也不想坏事，既不想正确的事也不想错误的事，既不想工作的事也不想闲事，就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是实在没办法了，把不住，然后你退而求其次，就不停的念咒，其实念咒说到底也是妄念，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有听到过像你这
样，没有听到过，
没有听到过像你这样的说法。
哦，我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刚才听那位师兄问问题，我的理解是最好就是脑子里啥也没有。如果你实在达不到这个状态，
他没说最好，
嗯，
他没说，不是没说最
好。哦，好。那我自己再悟悟吧，呵呵，谢谢老师，谢谢。
嗯，好嘞，师兄，师兄您这边打多少座了？
我现在应该是40多座，第100座的40多座，还没有打完100座。
哦，第一轮，第一轮的，
第一轮的第6印，对。
嗯啊，好嘞，师兄不着急，反正慢慢打，然后慢慢修，慢慢修，然后后面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再上来问。
好好好。谢谢谢谢师兄，啊好，光来
别客气，嗯好嘞，
啊老师你好，哎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我想问，
讲吧。
哎，我还是刚才那个接着那个师兄的问题，我想那个就是问一个我一直特别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就是在修行和工作的过程中还是有矛盾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要生活工作，就必然存在着求啊取啊得等的这些东西，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很难很难在工作中取得成绩，所以说呢，或者是
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如果没有的话工作是更有好的成绩，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没有那些想法的话，你没有对工作更好更多要求的话，那怎么样，那怎么工作才能更好的往前走，或者是取得更多的一些成绩呢？
听不懂你说的话。
如果假如说什么都想法都没有的话，就是说那工作那不就是在原地踏步吗？还能往前走吗？
想法和工作踏步你咋连？他们之间你咋连起来？很奇怪。
他就是在有工作的愿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设定这个目标，我怎么上进，我怎么进步，我怎么把事做大做强。
哎呀你好，哎你好，哎老师你好，哎。
啊别别，咱俩师兄是这，我给你问你一问题哈。
嗯嗯。
就拿比如说想把路走好这个事儿。你走路要跟一起念说现在我要迈左脚，我要迈右脚，然后我再迈左脚，一二一二，你需要这样做吗？
不需要。
对呀、啊。这个事儿呢类似于做工作，做工作有很多种工作要做。实际上你可以规划。但真正在做，
我说了包，你是不是又在多了？咱就吃一点。
实际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心里边比较专注的时候，认真做的时候，不是非得必须有念头。
嗯，那还是不一样。如果假如说是在一个固定单位，或者是在一个国企啊，或者是国家机关，也可能是你每天做什么东西可以按部就班。但是如果你自己要是经营一个生意或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你必然是要有一些想法。没有想法的话是做不
了。我说了，你可以规划，但
这个
规划是做准备工作。你正在做事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比现在打扫屋子，哎，有6间我。屋子要打扫，我卧室有餐厅啊，然后你有客厅有卫生间等等，你可以说啊，我先后顺序怎么样提前规划一下，但是你正在做的时候，正在扫地的时候，你需要说我扫一下，我扫2下，我扫第3下，需要吗？
那不是这样。那如果假如说我得知道，比如说我现在要有3间屋子，然后现在我可能明年我有6间屋子，我必然我要知道我今天用3小时扫3个不行，但是我要用3个小时扫6间屋子就不行，那我就必然要提前规划，我 必然要提前做准备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投入的一定的精力，就是人财物。那么这些他是不是贪念呢？
是不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贪念？就是说，就是我现在非常矛盾，就是说，
我怎么做？
对呀，那如果假如说按咱们现在的一些想法说，你就是我看我也是看咱们说，就是说你在工作过程说你够吃就行了，够用就行了。如果就是我在想，就是你要想工作往前做，或者你的事儿往前做，就是说必然就是和很多的什么，就是说还不只是规划做，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我心够用了，我就可以不做了，或者说我现在还往前做，我可能得的可能是啊，我已经够用了，我还往前做，这属不属于贪念？就是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在做，因为像我们
你的意思是不是老想说做要更好？
不是更好。那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出去卖瓜子儿去了。假如说啊，我今天卖了5斤，但是人越来越多，明天可以卖10斤，后天就可以卖20斤。然后可能念头就多了，哎呀，是不是我要种快递？然后我明天成立个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就这些东西，我怎么去分别什么是贪念，然后什么是正常的我正常的工作啊？正常的我去做的作用，我现在分不清了，越来越分不清，很多困惑。就分不清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是我是固步自封宰的，就那么按部就班往前做，还是说是那个就是该有些想法，比如说我今天卖10斤瓜子，明天我卖20斤了，后天可以卖30斤，这个时候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回复你，第一个，你如果每天能多卖的多挣点钱挺好。第二个，说哪天突然不想干了，都没到55，没到60，不用没退休，说35、40就退休了，不干了，也可以。我说没说明白？
但是这个东西
80，干到80还就是每天努力去经营生意，可以说哪怕35就想退休也可以。你要有饭吃，35岁不愁吃饭了，不干了，躺平了，可以，不在那个。
那这个过程怎么样去用不用去界定一些什么是贪念，什么事又什么是贪了，什么是这些都怎么去分别呀？
你要说这么细的事儿，那咱们一句话我给你回复一下。
把贪字打到收缩器里，现在就收缩。把个贪字打到收缩器里，现在就去收缩，好吧？看看效果如何。都站的人也可以去做这个事儿。现在收缩。
我没听清老师说的。
你不是说贪吗？
把贪的概念你自己搜一下，或者我帮你搜一下吧。
这个字，贪这一个字打到收缩器里收缩。
搜索了，我念了啊。
收缩。
我念了啊。
哎。
原指喜爱钱财，后指利用职务之便，占有非法财物为己有。
这是贪。
我在那个咱们有一本，就是那个有个历代佛教大德有心经上注释集萃上，然后是对贪的概念可能是不是咱搜集上这个来的，就是说他是说就是你够吃够用基本上就可以了，就大概就是这概念。
我不是那么想的
啊，
我现在是那样，就是我个人是这样，我现在甚至想换换工作，想挣一个更少的工资，更轻一点的，因为我时间不够用，我不想挣那么多钱。但你知道我什么想法不？如果咱们直播间有个师兄，或者是外在有其他人，能干到80岁还在赚钱，他也不愁吃不愁穿，他觉得是有必要赚，我给儿女留一点，可不可以？没毛病。你非法了吗？你占有别人财物了吗？你坑蒙拐骗了吗？你别忘了，贪嗔痴慢疑里边对应是五戒里边，比如说拿妄语来讲，你在骗人钱财，你骗人是有目的的，你在坑别人东西，本来这个东西质量可能不太好，但是你说的话的顶天花乱坠，本来你挣到钱找不到好工作，结果你贪图什么呀？容易，你去偷东西，这个是你贪的表现形式。你正常经营小摊卖瓜子儿、卖坚果，你干到80岁我也不认为你贪。但是你如果比如说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啊，然后呢添加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啊，这些我认为你是贪。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卖瓜子儿，你就明，我这么说还没说明白吗？
但是那个我这在看那个这 等一下啊，那在这过程中是这样，假如说啊，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们再往下再往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在思考，因为现在我也是现在是刚修心轮心法，也刚打坐，刚
你这么着，陆师兄，咱们时间限的，不能再每占用太多时间，你一句话说一下你个人情况，你不要说假设了，没不假设了，就个人情况。
哎，行好，那我就说，那如果在做的过程中，像我们现在分不清什么是无明，什么是惑，这些必然产生这些东西，就产生一些惑了，产生一些无明了。那么这些东西分不清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些业。那这个东西，那肯定就是我目前我的感受啊，你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苦啊，什么所谓的乐呀，这些都要产生。那这个东西，它和修行，那和我理解的就这个，它就是相悖的，和这个修行过程相悖。
对，你说我不对。我要回复你了，咱们这一句话说完行不行？你的认识不对，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理解哈，你可以借鉴，也可以说不认同，然后你就不听。第一个，如果做工作、做生意或者是任何事儿，在谋生的时候，你没有偷盗，没有坑蒙拐骗，没有欺骗你的合作伙伴，没有欺骗你的客户，没有欺骗你的上下游供应商，不用考虑这个事儿，说没说明白？
好了，那好了，请听清了。
对照五戒。贪嗔痴慢疑里边对照什么杀盗淫妄酒，然后对照你有没有坑蒙拐骗，有没有打妄语，有没有偷东西，有没有以次充好，就其他的就不考虑了。
好嘞，收到，谢谢。
不客气。
哦，晚上好。
啊，你好。
就是刚刚不是说到五戒吗？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线上，师傅说就是关于抽烟的问题，就是说过去是没有烟草，如果有烟草的话，这个烟也会列入到戒里面。我当时手机就没信号了，后面我没听到，请师傅再给开示一下，就是为啥不能抽烟，抽烟有啥不好的？
这是有这样的说法，问这样的就说这个抽烟喝酒，就说到这个事了，他就说这个酒喝酒有酒戒，他在戒律里有不饮酒，为什么戒律里没有不抽烟呢？就这样问他，我就说制定戒律那个年代，佛在世的那个年代，就2500年前还没有烟草，我这那时候烟还没有广泛传播，大家也不知道吸烟这回事儿。后来他有了，那当然这一个制定戒律那个年代，佛已经不在世了，有烟的时候佛已经不在世了。戒律所制定，如果当时就有烟草，不仅仅有不饮酒，肯定也会有不抽烟，肯定也会有这个。当时没有烟草，就没有修抽烟这回事儿，所以戒律里没有说不抽烟。
戒律里头说不抽烟，
那是不是抽烟啊，师傅？
那就是不信佛的人也知道抽烟不好。那不仅仅是信佛
的，对于修行人来说，就是抽烟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是怎么影响？
对于不修行的人，对于不修行的人，对于凡夫不信佛的不修行的人，抽烟也不好啊。为什么非得佛教不良为标？
我还不懂，我就是看到身边有一些人抽烟，我想劝他们。然后喝酒我知道为啥不好，因为喝完酒人神志不清嘛，容易冲动，把握不住自己。那抽烟它是咋影响人的嘞？
它不影响健康吗？
那除了健康呢？
抽烟影响人的健康，还要解释解释才知道啊。抽烟影响健康，谁不知道啊？就是连抽烟的人他也知道。它是有瘾，
那对修行有啥影响？
实际上啊，抽烟的人更知道，他有感觉，那不是个正面的感觉，是负面的，他有感觉，但是因为他有瘾，这个瘾战胜了那个了，就是瘾造成的。如果没有瘾，他能感觉到抽烟的坏，他是知道的，能感觉到。
哦，就是我是不想看身边的人抽烟，但我就想从修行的角度告诉他们不要抽烟，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都不用从修行的角度告诉他，不用你告诉他，知道抽烟应该不利于健康，他知道，你不告诉他他也知道抽烟影响健康，他知道。
那是不是就修行人更加不能抽烟呢？就是抽了烟是不是对那个修行也会有障碍呢？
其实你不用这么联系，你不用这么联系，为什么？第一点，我个人想法是这样，你如果本人不抽，其实你刚才想劝别人，你以为抽烟的人他知道抽烟不好吗？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不知道。
对，我就想有什么比较更大的一个正的之见来去跟他们讲，跟他们说。
这样， 你我是觉得我可能没说明白，他本人知道不好，为什么你他都戒不了，为什么你还要劝他？你自己不抽就可以了，然后说你热心想让别人健康，他确实是影响健康，大部分抽烟都知道。
嗯，
但你说跟修行有什么影响没有？是这样，我咱不说抽烟，刷抖音有没有影响？有，
有成上瘾吗？对吧？也会。
实际上佛制定戒律的时候没有跟你这没法这么跟你说这么细，因为未来肯定还有很多变化，放逸都不好。
哦，
说每天下桌之后就正修千座呢，下座了干嘛呢？放夜嘛，又刷各种抖音，又去跟那个谈对象看电影，又去反正就是各种蹦迪、
吃喝玩乐那种呗，对吧？嗯，所有呢。
但是不是说你别老是去一边，不是说不让你聚会，也可以团建，也可以朋友聚会，就是放逸。什么是放逸？把修行这回事忘到脑后边了。但是你那意思老是要跟修行挂钩，我告诉你，抽烟不影响见性，因为你特别老是想跟齐老师觉得讨一个什么呀？啊，修行人不应该抽烟。其实老齐老师要跟你说，你不修行也不尽量不要抽烟呀，那对身体不好啊。但是我是想跟你说什么，你自己本人不抽，你家人如果抽你可以劝一下，但你同事朋友如果他抽烟，你问他知不知道说抽烟不好，他肯定说知道，那还用往下说吗？
对，就不知道咋往下说了。就说他说不好，他家里人也知道不好，但是我就不知道我就从往下说了。
我那还用往下说吗？
对呀、啊，我想往下说呀，就不知道往下说啥了，就这个。
哦、那你想往下说，那你自己找点理由吧，行吗？我觉得是他都知道这个不好了，你都不用再去反复的跟他强调这个事儿了。
对，我本来是想用我们佛法的一些正知见的一些比较大的知见来说这个事情，不会就更加有力量吗？啊、嗯，我就说，哎呀，佛法上什么什么讲了，什么什么讲了，谁谁怎么讲了，这个是怎么怎么样，我感觉那样会更加有力量一点，所以我是想要找这个答案。
你知不知道，就你这种认识，有可能，我从另一个角度说啊，可能不太对，就是有可能会障碍别人修行。为什么？好像是这个人抽烟呢，他不可以发心学佛，你都不给他机会了，你给他贴上一个修行人不允许抽烟的标签，然后反过来不断的过度的强调这个，就是好像一个人想亲近佛法，想发心学佛，不管修什么法门，结果他因为他抽烟，你反复在他身边，你是他朋友啊，强调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认为，哦，原来我抽烟的人，我可能罪孽深重，我都不适合学佛。但是我的心态跟你不太一样，哪儿啊？如果这个人本身大部分，刚才齐老师说的，都知道抽烟不好，他本身是戒不掉，或者暂时没能戒。你可以跟他说，哎，抽烟不好，尽量找方式戒了吧，啊，就是别再持续抽下去了。不管他是不是修行人，你就提一句就行了，都不用说是不是修行人，你拿这个佛法的知见说告诉他抽烟不好，那很多事儿都没法做了。
嗯，懂了，明白了，谢谢那个老师，谢谢师兄。
这个再延伸一下，就是咱们这里呢，我有时候说话呢。大家可能有另一面理解，就是说，我说你别老想做好人了，那可能大家想，哎，那是不是我要做坏人？不是，就是民心见性这一块呢，多盯一盯，多往这方用心思。至于生活中一些说啊，这个邋遢，像我就有点邋遢，然后呢说吸烟啊，说这个什么爱发脾气啊，说什么有些时候等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固然知道他，你试着改正就可以，但是真正的心思是用在什么呀？佛法的知见不是说的应不应该抽烟，应不应该喝酒，应不应该穿睡衣出门，应不应该每顿饭少吃点，他说的不是这。至于说要是纠正这，都不用谈佛法。那咱们中国人前年老瞧那个强调那个八荣八耻好市民那个，这就可以覆盖。但是我也不是说你不在意这些让你去做坏人。不是，就这些呢，有些时候你过度去强调它了，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哎呀，咱也不提倡抽烟， 咱也不提倡喝酒，咱们也不提倡邋遢，但这些呢不影响见性啊。但如果说能改了更好，这么结论吧。齐老师晚上好，聊天区问修行人能可以吃辣椒吗？能吃臭豆腐吗？
没有规定，我说的没有规定，没有明确的说能，也没有明确的说不能，能和不能两着都没说，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也没有提倡说可以吃晚饭，也没有说不能吃。嗯，欣欣若兰师兄听到没有？就是这么说啊，刚才我的话再说一遍，咱们有些时候就是就不说有些时候，就说今天吧，就现在这个节点，计较生活中这些，哎，有的生活习惯太过了。因为你要问佛当年说开举能不能吃臭豆腐，那会儿不一定有这个东西。你要再延伸说是不是不吃晚饭更好，哎，这都跟佛法不沾边了。再进着问，有问题可以继续问啊。但是这个说问什么能不能吃臭豆腐这类的，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咱们就不再继续的讨论了啊。其实很多时候你灌顶修法进入圈座，两轮进入圈座，你生活照旧基本上都没有大问题。我很多时候爱说一个观点，就咱们这帮人能坏哪去啊？就是往下说，往下线说，往上线说，那其实都是说在善人道那系列，你知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毛病，你说我之前有没有？我也有，可爱问齐老师，我说齐老师，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和毛病，您提出来我改一改。我这么问了三次以后，齐老师最后烦了，啊，就我认为他烦了，不是真烦了。哎呀，他说你别问我，你别再这么问我了，你别再问我你有什么毛病，你这个毛病就是你老爱问我自己有什么毛病，然后让我告诉你。咱们这帮人没有坏哪去啊，大家不用说往这个心思上说能不能吃臭豆腐啊，工作我要做到多少是退休啊，我是不是啊，我今年效益有30万，明年我挣50万行不行，哎，不相干。
你好师兄，我能问齐老师一个问题吗？
哎，你跟齐老师打招呼。
哎，你好齐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就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不是就不建议那个念那个慈氏咒，然后只能是说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往生咒什么的呢？
哎，念慈氏咒是发愿往生斗山内院的呀，你不是问我慈氏咒呀？慈氏咒是往生斗山内院
啊，是吧？那就是说，如我发愿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不念这个咒，念那个就是往生咒，是吧？
这是怎么个说话吧？这个我都很奇怪，这是咋说话的？念牛念吧，为啥还是另外来个不念干啥？没必要说呀，这话你为啥要说一个不念别的？
那我这
要说
问题有问题了，有
啥问题啊？
那是我说错了吧？还是
不是你那个
说错了？没必要这样说，没必要这样说，不等于你说错呀，没必要这样说呀。
这样说不等于修了一个法门就不修其他的法了？
为啥不说了个不修其他法？这句话说这句话干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你修一个法门就修呗，为啥再说个其他法我不修？为啥说这个话呀？没必要啊。对啊，就像这个元音老师是我们根本上师，别的上师都不是我们根本，为啥说后人们这句话？没必要说呀。
可以了啊，
师兄，我要问个问题。齐老师，我是林月丽啊，现在540多座，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了，打第四印的时候就打着，好像人快要定下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印就散了，然后就重新结，好多次都是这样子，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这样。然后就是底下这两个脚掌根，就是发现它这个地方是没有贴到一起的，然后手就松开了。
哦，你去纠正，不能任他错下去。
哦，是，就是持续的有点时间有点长了，我在想
不能持续，发现。了一直
的
就纠正，不让他吃。
啊，是的，那倒是的，是的，老师，就是有发现，我就把他纠正过来。但是就是那个一纠正，这个人一机灵，他就又没有办法，就要重新就本来就快要定下去了，他就又好像又精神了。
这也是错误啊，这个就算你把它当成错误也没法纠正啊，这是你把精神当成错误了
啊。可能我觉得是要定下去才是好的。
我们说的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没说定下去的事。
是的，师父。好的，老师，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老师。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好，那可以，刚才没法说话，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
他这个问题是说他这个 解手印的时候，那个手掌根老是可能贴不上。他说像我这样贴不上容易老是开的，手掌根可以贴双面胶吗？
不可以，不可以。哎，别弄啥胶啊，啥不胶带啥都不要用那些，还是学会接应好。
失业。周师兄你听到没有？齐老师还说过一句话，我转达给你，发现没贴上立即贴上，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周师兄给个回复哈，你没有用，不行，没有用不是批评你啊，你就记着，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发现没贴上再贴上，但是你心里别总惦记他，还是用心持咒啊。打气这个事儿啊，就是本来是有规矩的，然后而且呢，这边现在有的师兄啊就特别想来北京，但是呢老师都建议他去护期了，他还要坚持要来，发动自己家人呢也一块儿在建模。名额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原则是紧着第一个签座之内的，这个而且是签座之外的和60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候补了。
哦，
是有规则，您要是拿到名额就可以。
哦，
可以。嗯，
我是合员那个报完了以后才北京才给的我名额，从候补就变成正式的，所以我想通知合员已经没办法通知他们了。
甘肃的虎师兄问，怎么样才能拥有和佛一样的妙用？
修行才能，怎么样才能？你告诉个修行才能，我说话能不能听见呢？
能。
啊，修行才能，告诉他修行才能。
好嘞。啊，还又把我说那句话写上去了，讨厌。
讨厌啥？
讨厌魏光群。
哈哈哈！讨厌魏光群。
不是，你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必须打上去。
你就记齐老师的话就行。
这是一个补充。就记了这一句。
随你。战师兄问，齐老师您好，我今天在最后大概15分钟燥热，前胸后背都汗湿了，感觉太热了难受，就着急了呀，时间什么时候到呀，就急得用脚勾时间看时间，请问以后遇到这样情况应该是继续持咒不管他吗？
对，应该坚持不管他。对。
你看单师兄听到没有，齐老师回复你了，而且你自己不是知道怎么做吗？
我们这是这样，我们这不怕人少，不怕人少，他要是用网名你可以不让他来。
好嘞，
赶上是不是他那个，我们这不怕人少。
好嘞，没问题，大家听到没有，这下次再不改名的啊，再叫艾米丽什么卡西欧的这什么的就别来了啊。此时中偶尔一天忘记了，第二天发现了，怎么补救？怎么补救？你这样吧，你别想着补救了，下次给自己定个闹铃啊，比如说睡前每天比如说11点睡，定个10点55闹铃，这个闹铃的名称，闹铃不是能起名称吗？就记此时咒，其实不是那个点持咒，是那个点提醒自己检验一下持没持咒啊，就当个这样。定个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熟了以后就可能就形成习惯了就好了。其实不是补救的事，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然后纠正的方法是想个招，下次尽量就不让他再去忘掉他。齐老师，我打坐感觉可冷了，正常吗？
啥正常？啥正常？正常凉就凉
了。我打坐可冷了，他说。
可冷怎么了？打不上坐了。
你什么情况啊？你是没盖好吗？你把那个腰啊腿啊都盖好，还是说你盖好了体感还冷？什么情况？你是这样，有两种情况啊，老冻的感冒，那你是没盖好吧？你是这样，我跟你讲，你那个如果冻的感冒那可能真冷着了，你要把全身啊除了头不盖，把全身就是从脖子以下哪儿冷，上身缺衣服就盖衣服，下身呢可以弄个碉堡。什么叫碉堡？就是拿被子给自己围起来下盘，那都可以。盖的可厚，怎么可能会冻感冒了我？你把窗户关上，窗户没有开着吧？
你好，师兄。
哎，你好。
你好，老师。
你好。
我打坐，我600多坐了，就是最近感觉天冷了吧？感觉有的盖可厚都可冷，这样发冷，不知道是咋回事。是打坐必须
不打坐冷不冷？
这属于正常不属于？
不打坐冷不冷？
打坐也倒没有觉，不下坐都不冷了，就坐上了。
哎呀，
现在若一活动，感觉那热气就上来了，感觉。
呀，是有这种冷热的变化。
那这样，要是不适合修心中心法，可以不修心中心，比如念佛求往生，也一样能解脱呀，那也很好，何必呢？不适合你的法就不要修了。
那倒没有，我觉得是不是这只要正常都行。
不是你那个现在有点疑点啊，刘师兄，你看齐老师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但是我有点疑问。
嗯，
你要是体感冷，不是真没盖好，你为什么会冻得感冒呢？就是坐
上
会有一些冷热的变化的体感，你听我说，坐上会有那种体感式的冷热变化，但不是真的冻得冷。你那个好像冻得感冒，那都是没盖好才会冻得感冒。如果只是说盖得特别好，也不见风，也说也盖得特别严实，那怎么会冻得感冒呢？
啊、哦，那盖的再厚一点吧，我觉得都够厚了。但以下热感觉
不是这问题，不是盖的厚一点。你如果确实盖的够暖和了，盖的够厚了，还感觉冷，那就这样跟你说，你要不适合修心中心，你可以修其他法门。为什么？你担心这个冷对你身体健康造成不利？
嗯，这也没啥，就是有点感冒倒也没啥。
不是，你怎么又提感冒了？你要是感冒，那就是证明什么？你没盖好。我说不明白了，为什么？哎呦，
好的好的，
你要是盖好了，它冷热的甭管它了。
嗯，好的好的好。我有的打坐感师兄说可热，但是我打坐可冷。
我再说一遍，你如果确实盖的够厚够严，它冷热就不管它了。
行，好吧，好的师兄。
我就怕什么，你老跟我说一个我盖的挺厚的，但是我又冻得感冒，那都矛盾了。你要盖那么厚，怎么可能会冻得感冒呢？你冻得感冒，你坐下感冒了，跟坐上打坐也别联系。所以齐老师说的对，你要真觉得是不是个修中心，你别修心中心。为什么？你担心可能怕自己修心中心啊，老感冒啊，老发冷啊，对你健康不利，那你就找这个健康力的就完了。
哦，好好，我知道了，师兄。好的，
陈师兄开麦了。
啊，陈师兄您问吧。
齐老师好，我有问题。昨天其实齐老师回答了我的网不好，我没听清，说是观世我说是的时候说用一句佛号也能代替说妄念，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那么
多少
也想我。
我给翻一下，你等一下齐老师您听，我给你翻一下啊。他说上次问您问题您回答他没听清网不好，这次还想问，就是说关照是不是用佛号也能代替妄念？就是那句阿弥陀佛。
用佛号代替妄念啥回事？是没听懂在说啥了。
就是坐下的时候，有时候就这个想法多的时候，就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他也算是关照，也是。
为什么算不算关照有什么关系啊？别考虑算不算了，算不算有啥关系啊？算又怎么了？不换不算什么了？
啊，如果忘念他就是来了断，但是就觉得念这个阿弥陀佛好像就踏实点，就脑子里头也不想别的。
适合你的就好，适合你的就好，别在那弄这事。
啊，好的。
你有个方式能让自己那个念头啊，别一直想下去就可以。
啊，好的。
对，就是你什么断呸。阿弥陀佛，但你要坐下总是阿弥陀佛代替不了关照啊。用一用可以，你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修念佛法门多合适。
我就坐下心里头有时候想法，有时候就念着阿弥陀佛，觉得就是
我跟这么跟你说，你那个不安啊，你正该断那个不安，正应该呸那个不安。我这个说法可能跟齐老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你断
不说话，也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他都不说话。
啊，
他连他听到了，连这个话也不说。
我觉得念这个阿弥陀佛坐下就妄念就少了，好像。
那是你觉得，你先这么说吧。刚才齐老师跟你回答你的，你听到没有、啊？
好像是这个意思，不让他，没人不让你念的。你念阿弥陀佛，妄念少了，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没有人不让你念的。
啊，行了。
谁说了不让人家了？
啊，
你这么说安心了。哎，齐老师这么说他能接受？
那好吧，那接受吧。
嗯
啊，好的，谢谢老师
了。你看他这会儿谢谢你了，你刚才那种说法他不接受。 哎呀，曹师兄一句往号转网念多好的事儿。嗯，我不是从那个角度看的，我没有说念佛不好，我也是念过好长时间佛号的人，但是他那个是什么呀，在用佛号代替自己的不安，在用佛号代替关照，所以最后一开始没说戚老师回复完，他都没有回复，他就心里边不想那么做，不接受，但是最后戚老师说，哎呀，没有人说你说念佛号不好，哎，他这会儿可能觉得，哎，这个老师这个回复顺我意思，哎，好，谢谢戚老师，他这会儿谢谢戚老师了，因为你知道吗，这样说都说多了以后，就是大家认为，哦，那坐下不用关照，坐下念佛也，那当然不是，心中心法是要关照的，你要说坐下想念佛，那你一直念佛不得了吗？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明心师兄问，请问老师，道家有诸阳神、阴神，阳神、阴神，为什么佛家只有一神？这就是神通吗？
没有，没有说，这里头有啥为什么？我觉得那不存在为什么。
嗯嗯，
没有为什么。
好。
啊，一声声可以属于神，他说是神通吧，一声声可以认为是属于神。
明心师兄，你听到老师回复没有？你要是还有问题还可以接着问哈。你或者说那个你想开哪种神通啊，他说没有了。哎，高头的金师兄问，阳神和一声声都是第七识吗？
啊，不是第七识，这样说起源于来源于或者第七识所化，这样说不能说它就是第七识。
嗯嗯嗯，金师兄，嗯，他说哦，回复了。胡师兄，胡师兄说念咒是转念还是不是压念？不一定，胡师兄，你要看这个人的认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他的问法能透露出来他到底是想压念还是转念？刚才那个陈师兄你没听他问吗？哎呀，总觉得坐下念头多啊，然后用阿弥陀佛念佛号呢，心里就比较安啊，就心安了。如果一个人很讨厌妄念，他不想让妄念起，他也可能说，哎，那我用呸用喝用阿弥陀佛念起不随，不是说让你不起念啊，这里边心态是不一样的。嗯，有的人会透露出来，就是他很讨厌妄念，他想要一点念头没有，走涡轮禅师那个路线，很多人容易掉这沟里的，其实也不容易，你甭看这个方向是错误的，但是不容易做到呢，还，但是就是不容易做到，咱也不往那方向走啊。嗯，就是这个方向其实本身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方向其实要达到那个目的，哎呀，真不是容易事啊。嗯，庞师兄问，齐老师，观照就是不守着念头，但是看见念头就断，对吗？
不对不对，你说的太复杂了，我们说关照，你咋不看看我们怎么说那么复杂干什么？
嗯，庞师兄，我告诉你啥是关照，你不琢磨它了，现在就断，不问对不对啊。嗯，北京的李师兄问，想做四小时定好了闹钟，但是好几次超过两个小时以后，尤其可能在三个小时左右，坐上去很烦躁，老想下座，这是翻种子吗？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怎么应对？
当然是不能起坐，要得有毅力坚持，就这样。
嗯 嗯，然后我补一句啊，李师兄，你问怎么应对？应对的办法就是你认为打坐可能是总是舒服的，但不一定，这就是应对。我这句话你听明白了吧？你认为打坐如果总是舒服的啊，那不一定，这是应对办法。而不是说再回到让你不烦躁，让你舒舒服服的再做松松宽做四个小时，那干嘛呀？也不用管它是不是翻种子，爱翻就翻，不翻那种就闷死，爱发眼不发眼，就这心态最好了。
魏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
哎，别，曹师兄，咱们是师兄，你齐老师是老师。
你刚说那个念佛话会掉沟里，就是我在想，如果这师兄们那个坐下，他遇到任何烦恼，他都能具佛号能带过去，那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修行吗？
嗯，你那个角度有你的道理，但是有一点，曹师兄，
嗯，
我想先问问他说这个烦恼是什么烦恼？就是这么说啊，你的角度是，哎，有这个烦恼，我用佛号解决它。我想说的是，哎。到底你说那个烦恼是什么东西？
嗯，比如说有的师兄他心中不安， 让他念佛号能安下来，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觉得用佛号去？齐老师要说吗？
不是，他说挺好的，我说当然挺好的。
首先，你那个角度，我应该没有误会是吧？第二个，我说说我的想法啊，你是不是认为我不建议大家去念佛号？
嗯，师兄的意思我也了解，就是先有得有正知，不要去。
不是，你看啊，你比如说你烦恼来了，念头来了，你阿弥陀佛，如果这事儿就了了，可以。怕的是什么？就第一种情况，他误会关照就是坐下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住坐卧都在念佛号，这不是心中心法的修法要求，或者是规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一种潜在的是什么呀？他讨厌起妄念，他不做念起不随的功夫，他做压念不起的功夫。他怎么压？他第一个意识上讨厌，第二个他用佛号压，这样这个方向也是歧途。
哦，
我不是抵触，我不是讨厌念佛，我没说嘛。我念佛，我是念过好长时间佛的人。我那会儿念佛，半夜还能醒了，也有佛号，但是不解决问题啊，我很多疑惑解决不了，所以我来改修心中心了。我当然很推崇念佛了，尤其是很多人，我觉得挺适合念佛。问齐老师，昨晚打坐睡着了，打坐睡着了是不是得重打呀？
重打吧，打了多少坐了？刚才打了多少坐了？
啊，行，刘师兄，你打多少座了？你是昨天睡着了是吗？今天说重打，你说的重打是怎么个重打？重新打千座吗？他说千座一百座，齐老师
怎么了？千座什么？
他千座一百座，打坐过程中昨天睡着了，问是不是要重新开始打千座？
怎么要睡着了？咋睡着
了？打坐打在座上睡着了，他的座数是千座一百座了，然后呢，昨天打坐的时候在座上睡着了，问是不是要重新打千座？
手印散了没有？
手印散了吗？他说手印倒了也散了。
散了就重新打，手印散了就不行了。
让他重新打千座是吗？
你打吧，重新打吧，可以可以。
哎，听到没有？齐老师说了，
从两轮开始重新打吧。
好嘞，他说听到了。武汉梁师兄，你发这个图片是干嘛？
哦，我有问题想问。
啊，您问吧。
这边吗？
啊，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的。说这个习气来时有那个两点嘛，可以制止。然后第一，一曰一化，把此心素移于他事而化之。二曰量果，就是我的疑问是第二个这个，二曰量果，言思量凡事必有其果。如果流浪深入，步步眼镜，必不堪收拾。这个是说，就是光思量，光去想这个事儿，不去做这个事儿，步步眼镜的这样去想，也会得到不好的后果，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是思量后，量果就是思量后，
就是不做它，只是去想它的后果，也会有不好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咋回事啊？这是问啥呢？
我就是想问的是，那这个第二个的意思是不是说，言思量，凡事必有其果？这里的思量就是指，只是去在脑袋里面想事情，不是去
他的意思。你说你这个理解这一句理解的不对，
你理解的不对，你看后半句。你解后去看，如
凡事必有其果，你先知道凡事必有其果，这就叫量。这样吧，思量凡事必有其果，思量凡事必有其果，这是说什么的？说量果，这就叫量果。
思量凡事是什么意思？
思量这个事儿啊，凡事必有其果。思量这个事儿，思量什么事儿啊？思量凡事必有其果，听懂了没有啊？
哦。
思量什么事啊？思量凡事必有其果，这样的思量就叫量果。什么叫量果呀？量是思量，果就是凡事必有其果。
哦，明白了。
是这样，师兄，你要懵的话，这么说，你看后半句，如是流浪深入，步步演进，必不堪收拾，则自然领觉之意，就是核心意思是告诉你。你呢别往下跟着再往下想了，你比如说现在你在蒙着，你其实没有蒙，你不明白，但是你在仔细思索，哎，到底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到底什么是思量其果，怎么是不思量其果，如果我不明白会怎么样，明白会怎么样，停，你反复研究它，最后就是流浪步步演进，必不堪收拾。
我就是不想它了呗，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也不懂，我不懂，然后我也不用去想它了。
你想它就流浪深入，步步演进了。
那我不懂的地方，我怎么知道？就是我哪些问题要问，哪些不问呢？
你都问，没事。
我现在就在问呢。
是你回答了，没说不让你问。你误会了，你以为我让你问不对？ 没有人说你问不对。
不，我的意思，我感觉你刚才是说你不要想了，你们现在不明白，但是你停啊。
对，我没说不让你问，我说让你不让想了，你在琢磨、哦、哎，老师到底啥意思？哎，老师是那个意思吗？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哎，我不明白，但我不明白障碍不障碍我修行呢？好像我不会关照。你看这一块块人就都来了。
嗯，
你这么着吧，齐老师他不相信我说的，您跟他说吧。还是
他说过了呀，没啥说了。
我不是不相信，就是我就是还没搞明白，我就是自己还是懵的，就是这样。
师兄，你看前面那个标题，习气来时如何制止啊？
对呀、
啊，你习气来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怒火上来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有这个不好的后果，那你还要做吗？就是领缘一绝了吗？这样讲能理解不？
哦，明白了，明白了。理解了，理解了，理解了。
好嘞，好嘞，
谢谢。
客气啥？行，你看还得我。
你知道我怎么想不光君
啊？
你害了他呀！
哎呀，
他抱着一个明白走了。这里边其实你看，你都明白，习气来说如何制止，就让你制止了。他都老想着讨个明白，要个道理，然后在心里边打转，其实就是明白，就是个断，别想了。这是最好的，就是比如说什么是关照，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啊，关照齐老师怎么说，老人怎么说，魏老师怎么说，如何关照怎么说，郭老师怎么说，这都不是真关照。问如何是关照，哎，麻呢？你是哪种利索？
利索是利索，他不相应你。
哎，那行，你给他解释吧。
好嘞，好嘞。
齐老师，我千座刚百座，我想问一下，我业力消了吗？
消了。消了消了消了消了消了。
王师兄听到没有？王师兄你听到了吧？齐老师咱们今天到这儿了，到这儿休息吧，再见。
好吧，再见再见
再见，师兄们再见。